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教会在12月份这个圣诞的季节当中，有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正道系列 mini sermon series 啊，就叫做基督宣教信。今天我们要来看基督的得胜与差派。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的经文，我们实际上要从马可福音的16章第九节一直要讲到。最后，因为很长，我们读了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今天是圣诞节啊，12月25号，在圣诞节当天，我们一起来敬拜、思想信息。那我们应该看这样的经文啊：圣诞节如果不讲耶稣的降生啊，那有点大逆不道了啊。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这是耶稣降生的故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她，想把她暗暗的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儿子，就给她起名叫耶稣。这是耶稣降生的事。那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们知道是领人归主。今天已经是最后一个主日。那我们传福音的宣教这个年度主题呢？我们以这个讲宣教拆传作为最后一个月的总结。圣诞节也正是我们效法基督宣教榜样的一个好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多、更深的来思想。这是这个月我们四次的信息。那我们想到耶稣的降生，想到耶稣的降生，为什么今天我们又去看耶稣复活的经文呢？像天使显现的经文呢？那首先，我们知道今天是礼拜天啊，那礼拜天又叫主日，为什么叫主日呢？在旧约当中，犹太人他们是礼拜六到会堂去，对不对？守安息日。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是礼拜天7日的头一日来敬拜。刚才我们读了马可福音16章第9节，一开始就讲7日的头一日，因为那一天耶稣复活。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降生和复活的关系啊。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看一件事或人，我们是关注开始还是关注结局？这是一个open question 啊，是我们可以去脑力激荡、可以去多多思想的。我们关注开始。还是关注结局。有人说看关注结局，那么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呀，叫做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开始重要不重要？开始很重要开始很重要。那你说好，那关注开始。那么我们又有另外一句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走一个很长的路程，包括甚至我们人生的这个旅程啊，这个行路，走到100里啊，走到90里的时候，你走了多少呢？走了一半，你都已经走到90里，实际上你只走了一半。这后面那10里，最后那个结局很关键，是这个意思吧？行百里者半九十，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好的开始啊，往前刚走前面3里，这已经走一半了。 然后最后那十里又是另外一半。实际上我们知道各有各的强调。今天很流行一句话叫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哇，你看小朋友现在是很辛苦啊，生下来就开始，甚至还没有生下来，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胎教，对不对？就开始听什么贝多芬，去听莫扎特，然后就给讲这个讲那个。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就很重要啊。但是呢我们又有知道有的人啊叫大器晚成。那还有一句话呢叫笑到最后笑得最好。你开始再怎么精彩，那有的人呢后来居上，所以叫笑到最后笑得最好。那到底是关注开始还是关注结局？英文里面呢又有这么一句话了，叫 happy ending。最后的，你看那个看很多电影都是，对不对？中间经历很多的曲折跌宕到最后有个大团圆的结局。好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耶稣的一生。耶稣的一生，既然对世人来说，甚至包括对有些基督徒来说，他们认为这个圣诞节一年当中最重要啊。那么普世欢腾也特别的注重庆祝圣诞节，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啊，你看我今天圣诞节，但我要讲还有一个日子甚至更重要，我们也应该好好的纪念，是什么日子？就是复活节。复活节再加上前面的这个 Good Friday， 主的受难与复活，我们绝不是去轻忽圣诞节的意义。圣诞节我们来传扬主的福音，纪念救主的降生。我们一开始就有分享啊，虽然有的人说啊不要过圣诞节，但是我们觉得过圣诞节很好，也很重要。但是当你看主耶稣整个的一生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当我们思想我们自己个人的人生的时候，你人生当中有没有坎坷？有没有低谷？有的人开始可能很不错，有的开始说我一开始我就输在起跑线上了。但是在我们的老话当中有讲，我们不单要善始，有一个好的开始，还要怎么样？要善终，最后也要注重那个结局。开始和结局都很重要。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跟随主的人，我们也要注重保住我们的晚节，我们反复的强调。那么我们来看基督的生平，这一生啊，这里有一幅图画，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去用这幅图画，有时候一些培灵会一些的特会也会去讲讲这个词，这个词还挺长的，叫 metamorphosis。 这个 metamorphosi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图里面的这个什么呀本来是一个毛毛虫，对不对？然后变成一个蚕蛹然后蚕蛹孵化出来变成蝴蝶，毛毛虫变蝴蝶，大家都好喜欢这个故事。小朋友儿童主日学就给他们来讲这个毛毛虫变蝴蝶的故事。这个毛毛虫变蝴蝶就叫 metamorphosis， 它是指到这个形态的改变与升华，不单只看到它的开始，而且看到整个这个生命的过程。那这里呢有一个前缀叫 meta， M-E-T-A 你知道这个西方人呢对 meta 这个词是迷之喜欢你晓得吗？如果我们学英文了解这个西方文化，对 meta 这个词特别特别喜欢。你怎么证明？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很多人都用叫 Facebook， 是不是？我原来也有，后来呢去年前年 把 Facebook 删掉了，本来也就不太用后来发现这大公司都越来越变味了，干脆不用它了这个 Facebook 后来就改名了前不久改名改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叫 Meta 叫 Meta。 所以说西方人对 Meta 这个词是迷之喜欢， 但并不是每一个西方人，如果你去问美国人，你真正问他说 meta 什么意思，好多人并不知道 meta 什么意思，但就觉得哇很深奥啊，这个词，因为是希腊文来的，那凡是从希腊文化里面来的，他们就觉得哦这个东西很高大上啊。那 meta 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它本来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比较抽象，它指的是一种 beyond、behind、after， 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因为希腊文化当中那个哲学呀、啊，哲学的思考它确实是很深的。所以它常常有一些很抽象的很形而上的这样的词， meta 就是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很特殊一个介词。像讲到这个形而上，在这形而上的英文是什么？ metaphysics， 哎， metaphysical， 对吧，又是一个 meta 啊。那么我们在以前在国内这个环境我们出来的，一讲到形而上，一讲形而上，就这也挺高大上的嘛啊。所以你看形而上啊，这个翻译的也翻译的很形象， metaphysics，它是一种 beyond、behind、after， 啊，那么跟其他的词结合起来，带有一种转变的意思。基督的生命来到世间是马槽的婴孩，与你我认同。大家注意，本质上他是神而人者，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从来没有犯罪。但他来到世上被人轻视，被人厌弃，被人拒绝。他曾经有登山变相，我们也讲过，但是到最后他我们走上十字架，很多人觉得完了，没戏了。可是没有想到，在七日的头一日的清晨，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这样一种的 meta，你复活的大能显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战胜了罪恶死亡的权势。在复活节的时候啊，在对不起，在圣诞节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复活的信息。基督降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讲，基督降生是为了复活。你说牧师，前不久你还讲过基督降生是为了受死，不错啊，我有讲过基督降生是为了死，没有一个人生来是为了死的，我们都想活得长一点，长命百岁才好呢。你看小孩子刚生下来，以前在国内那个迷信戴个金锁，上面写的长命百岁，对不对？哪一个人说生下来是为了死的？耶稣基督生来是为了死，但是不仅仅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他来到这个世间降生也是为了复活。基督的生平如果仅仅停留在马槽，如果我们一讲到基督在这世上，世人好像一想到 Christmas 就是那个 baby in the manger， 若仅仅停留在马槽，这是一个温馨的故事，很有爱的故事，但是还不够。基督的生平如果仅仅停留在他的教训，他的道德的讲论，很多的教训， a lot of teachings， great teachings， 那么是一个启迪的故事啊，是一个开启的故事， give us enlightenment which is great， 但是还不够。基督的生平如果仅仅停留在神迹，是一个奇异的故事，It's miracles, miraculous, amazing。 但是我们不要单单只是去关注那些神迹奇事。基督的生平若仅停留在十字架，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句话啊，希望大家正确的理解，我们说高举耶稣的基督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但是我们当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每次强调十字架本身包含什么？包含复活啊。啊，基督每一次把自己的十字架启示给门徒的时候，然后就说一句话，什么？第三日我要复活。对，所以十字架实际上是包含复活的。那么我们这里说，若基督生平仅停留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面那样一个受苦的 crucifix 苦相，我们只知道这一个，那么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我为你死，很悲壮。 但是都还不仅仅是前面这些，基督复活了，而且升天了，让我们知道他的生平是一个得胜的故事。所以基督耶稣降生不仅仅是为了牺牲舍命，而且复活升天，要带给你我一个终极的盼望， The ultimate hope。 信靠基督的人，我们会与基督一同得胜。你看启示录一章第五节说，那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其他的教主啊，其他的那些偶像、宗教领袖等等，再辉煌、再风光，他们来到世上，很多不像耶稣基督这样卑微，降在马槽里面啊，生下来为王子啊，生下来在一个官宦的家庭，生下来在一个学富五车的家族，等等等等这样子。或者是靠武力的战斗来夺取。耶稣基督却是这样的卑微。亚历山大大帝他的爸爸腓力大帝，腓力比那个城市就是纪念亚历山大 大帝的爸爸。但耶稣呢，他的爸爸约瑟是个木匠，还是他的养父，以至于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那犹太人看不起他啊，还在那里冷嘲热讽，说他是从银钻生的。耶稣降生是这样的卑微，被人弃绝，但是他却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没有任何的教主，没有任何其他的宗教领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都死了，不管你在世多少多少的成功啊，多少的战绩啊，多少的胜利，最后是个失败者。但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永远的得胜的那一位。也因此哥罗前书十五章那一段非常的精彩啊，哥罗前书十五章讲到基督的复活，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我们的盼望在此，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这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战胜死亡的权势。那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一段当中呢，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啊。那这里啊，都是中文，但是我把这个中文圣经这一段 highlight 出来，你可以对照，如果是讲英文，可以对照英文的圣经来看。刚才我们都读过了，这里有一个什么细节的记载呢？三次他们的不信，而且这些的不信是跟从耶稣的人，是耶稣的门徒啊。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玛利亚跟他讲耶稣复活了，不信。而然后这个那个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啊，真的主复活了，他变了形象。Metamorphosis， 其余的门徒不信。然后后来十一个门徒在那里坐席的时候，最后晚餐主耶稣跟门徒一起坐席，主耶稣这时候又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大家知道那个 Doubting Thomas， 那个多疑的多马啊，我就是不信啊，我一下手探入他的枪上，伸入他的肋旁，我才信呢。主耶稣怜悯他们，穿墙而入，来探入我的枪伤，探入我的肋旁，不要怕，总要信。多马到那个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的主，我的神， My Lord, My God。 耶稣说，你是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人子来能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所发的感慨。然而人子来能遇得见世上有信心吗？原文就是指的是 faith， 世上有信心吗？到最后这时候主都已经复活了，连跟随他三年半这么亲近的人不信不信不信。主责备他们，但是主的责备当中 带有爱，带有期许，还带有一个差派。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讲了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呀，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我们要相信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相信的人得救，有永恒的盼望，有丰盛的生命，但是若是不信，是永远的沉沦。门徒一开始不信主复活，但他们相信之后，每一个生命都被翻转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为主受难，为主殉道，那一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甘心为耶稣倒钉十字架而死，死在罗马。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弟兄姊妹，2022年马上就过去，我们这是最后一个主日，圣诞节。我们可以环顾四周，看看新闻，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不信的时代，悖逆的时代，是一个很聪明的时代。这个聪明我加个括号啊，注解一下，就是一个狡猾的时代。为什么说今天的时代是一个狡猾的时代呢？他们很聪明，是人的聪明。我可以选择哪方面信，我可以选择信那些我喜欢信的，我来信。女儿问他，你信吗？他说好像我也信。很聪明的，也要沾一点，要拿一点，要得一点，但是不是真正的信啊。这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今天时代是一个骄傲的时代，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时代。现在世人越来越成功，越来越标榜自我，好像不需要神，有神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一个人生的拐杖。但也因为如此，今天的时代也是一个悲哀的时代，也是一个沉沦的时代。不信的必被定罪，今天的世人太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来看，基督不但得胜，而且他给我们有一个差派。我们常常讲大使命，大使命，大使命的英文是什么？ The Great Commission， 差派门徒出去。在马可福音这里的记载非常的简单，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这个圣诞的主日，我们讲到复活的主给门徒的这个使命和吩咐，但是我们绝对可以联想到，在基督刚降生的时候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旷野里面野地当中有那个牧羊的人，天使向他们显现啊，荣光照着他们，天使很害怕，牧羊人很害怕，天使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家看，大喜的信息。什么是大喜的信息？福音，对吗？好消息， good news， 天使报这个 good news 给牧羊人。但是今天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责任，圣经明讲，神没有差派天使，神差派了谁？差派了你我，就继续传这个美好的消息。天使对牧羊人说，是关乎万民的。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对门徒说，传福音给谁听？给万民听， everyone， 每一个人。耶稣降生是关乎每一个人的，复活的耶稣把这个使命给了门徒，也是让他们去传给每一个人。去哪里呢？普天下，普天下。当时天使天君赞美神说了一句话呀，说至高之处在天上，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然后呢，天底下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怎样让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往普天下去啊。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样一个充满了罪恶黑暗的时代，这样一个人心惶惶的时代， 人太需要福音了。在人的骄傲，在人的自义，在人各种各样最终之乐，最终都不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那个空虚的心灵，他们需要主的爱，需要主的真理来填满，也唯有基督的爱和真理才能够填满。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差派你，差派我，差派我们每一个人，这也是圣诞的意义，不是吗？我们看最后这一段，马可福音的这个长结尾很特别啊 ，The long ending of Mark 很有意思。从第十七节开始说，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恩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不然复活，而且升天，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但注意，在主耶稣给门徒这个吩咐的时候，在门徒四处传道的时候，行神迹、医病、赶鬼，很多的异能，在那个时候圣经有没有写完？那时候圣经还没有写完啊，对不对啊？还正在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使徒书信在一封一封的这样的传递的过程当中，写作的过程当中。但今天圣经已经写完了，当时使徒们确实有这样的神迹，赶鬼、说新方言，还不单是这样的，拿蛇、喝了毒物也必不受害。使徒行传有没有记载被毒蛇咬啊？没事，把蛇丢在火里面。啊，弟兄姊妹，你可要注意啊！今天你可不千万不要去拿一个毒蛇啊，不要去那个拿点什么毒药试试喝一喝，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啊！我知道有很个别很个别的基督徒啊，他们呢，我至少佩服他们一点，我真的要给他们 credit， 他们笃信圣经啊，信圣经不是挑着的啊，只是挑就是说讲方言或者只是挑赶鬼这一部分。说既然都写了，那么呢，我们要都信啊，这样才算得数。所以大家听过 Snake Handler 吗？20多年以前，我刚来美国，刚信主不久，但是电视上有一次有一个新闻节目采访，很少不多的一些基督徒聚在一起啊，一聚会的时候，主日聚会的时候，围着一圈不单是方言祷告啊，那个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然后就传递这个毒蛇 Snake Handler 吗？拿着毒蛇来祷告，因为圣经里神是这样讲的啊，我们不怕，就这样。哎呀，很令人难过。新闻也报道，真的有人被毒蛇咬了，而且不及时的救治，命就送掉的。我们千万不要去试探神。我们了解圣经当中他讲到底这个上下文到底在讲什么意思，而且我们最终要关注的是什么？不是单单只关注在那些神迹奇事上啊。你要真的要去拿一盆砒霜，拿一个氰化物去喝去吗？千万不要这样做啊！千万不要这样做，这个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和应用就有失偏颇了。当年使徒他们所行的神迹，圣经还没有写完全，在各处开始拓荒布道的时候，需要神迹证实，随着证实他们所传的道啊，证实他们所传的道。但是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能不能行神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第一点都能行神迹，第二点每个人都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我真的感谢神。刚才我们听到啊，看到三福学院的同工们，他们领取这个证书，真的不容易。这一年我知道是很辛苦，尤其是在疫情当中，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们探访好多都在 Zoom 上探访啊，不是我们不愿意到人家家里面去跟他们当面的来交谈啊，但是有顾虑呀、啊。但是就是这样子，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这个年代当中，人需要福音。你知道，在上海整个封城那段时间，我们是通过 Zoom 跟在上海大学里面关在宿舍当中出不来的大学生跟他们传福音啊。把主的爱，把主的盼望给他们。再看到现在今天，就 at this moment 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啊，每天几十万上百万的这样增加，再看到吗？那火葬场已经都堆满了， 我们现在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和社会？世人需要主，需要福音。我们每一个人接受了主的福音，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被翻转了，你自己就是一个神迹。我想想我自己，我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自义、骄傲啊，苦读，成天跟自己的太太冷战热战，打得不可开交，非常的自我为中心，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居然被神改变了，居然被他呼召去做他的仆人，去传他的道。我真的好感谢神啊！我跟师母我们的这个婚姻，我也常常做这个见证。前不久两次短宣，我们在 Greenville 和在 Fairville 短宣的时候，我也做了这个见证啊，就是前几个礼拜的事情啊。我跟师母我们现在真的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是这个婚姻越来越美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你问我，我们吵不吵架，拌不拌嘴，有时候也吵两句架，也拌两句嘴，我诚实的承认啊。前两个礼拜有一次我们拌嘴啊，拌嘴，然后两个人就有点不高兴了，然后不高兴呢，那我就数落他，我就这个讲这个不高兴的话，讲生气的话啊，大声讲话，结果讲了两句，刚说了两句，我看着他，在那看着我，我看着他啊，我突然忍不住，我扑哧一下我就笑出来了。我这么可爱的太太，神给我的太太，我就讲着，我实在忍不住，我就笑出来了。我以为我以前，你知道这个夫妻两个人，我也这个辅导过太多的婚姻了，我知道，因为他们讲那些我都经历过。两个人这个眼里冒火花，你知道吗？怒目圆睁啊，这个针锋相对啊，相敬如冰，冰冷的冰啊，所有这些我都经历过呀。但现在我看我太太，我恨不起来。然后我就笑出来了，然后更有意思啊，你知道吗？我刚一笑出来，然后师母一看我，她本来也是在那儿绷着脸啊，然后她扑哧一笑，哎呀，就说起来，你们不要说怕肉，不要怕你们肉麻啊，她一下就给我一个 hug， 那她给我一个 hug， 我也给她一个 hug， 我们就抱在一起，你说你还打什么打？弟兄姊妹，真的，这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所行的神迹，完全不完全 ，far from perfect， 我知道，但是感谢主，跟我以前的那个不堪的我，那个糟糕的我比起来，是神迹。那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去行神迹，你带领一个人信主，改变一个生命，这是多大的神迹！我跟大家分享，上次跟大家分享在 Greenville， 然后再上个礼拜啊。我们礼拜六的时候在 Fairview 短宣啊，感谢神也是又带了两位信主。我上次跟大家说分享，在 Greenville 那位是在当地大学做26年的教授，很少，几乎从来没有来过教会啊。言行弟兄啊，夏良姊妹他们在那边很多年，应该知道那位杨教授。然后那个我们德恩堂的孙奎姊妹也在那边很多年。啊，他说这位教授我们以前也见过也认识，说他少言寡语的啊，这个都比较难接近的。结果那天他绝志以后吃饭的时候坐在我旁边，一直滔滔不绝的在那里讲。我们现在也在给他们安排做这个初心的造就，他非常的高兴。我们在 Fairwell 那一位在当地大学做教授那个华人，他时间短一点啊，在当地16年做教授，16年。可是我来查经班，他是常常来查经班，来了就跟人吵架，来了就跟人抬杠。那天我们呼召他觉知，结束的时候我才正在里跟大家分享，他忍不住举手，他说：“牧师，我能不能讲两句？”我说：“当然可以，你上来讲。”他讲到他所经历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的关爱，在他得癌症当中，他这样一个骄傲的人，原来就是这个指那些基督徒就跟他们抬杠，就去骂的。这基督徒怎么样去关心他，在他的痛苦，在他的软弱当中，他的太太为他祷告，神的爱软化他的心。我们原来都是何等自义作为中心的人啊，让顽石点头，这不是神迹吗？ 我们去传福音，弟兄姊妹，太多的灵魂等着拯救，太多的灵魂没有盼望。你带一个人信主就是一个神迹。这些神迹在证实所传的道，不单是我们要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所谓的那些神迹奇事。老实讲，我跟随主这些年，我经历不少的神迹奇事，我们归类为神迹奇事那些东西，祷告蒙应允，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发生。但弟兄姊妹，我很少去提这些，我不愿过多的去高举那一些，让我们能够 stay focused。最终是所传的道，这是最重要的。上个礼拜五，我们校园团契，德恩堂校园团契还有聚会，我和师母过去，到最后。他们说我们在德恩堂里面刚受洗的一位年轻的同学那个女生马上要离开了，像就是今天她的飞机要飞加州，然后就回国。她来美国一共一个学期，12月初受洗。我说她这次来美国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就是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我去机场接他们，她还有另外几个女同学，我不会只接一个的我会只接一个女生，接另外几个女同学。然后在这个车子上面去学校路上，我给他们讲我是牧师，我是传道人，就开始跟他们叫教会。哇，就没想到很快他就来到教会里面，很快就信了主受洗。上个礼拜五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祝福之后，请他分享几句。他说我本来不想哭，最后忍不住掉泪。他说我离开好多的地方到这个十八九岁漂泊。然后也离开不少地方，他说我从来没有掉眼泪，从来没有遗憾，从来没有舍不得。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因为我在这里是属灵的出生，找到属灵的家，找到我的天父。太多人需要主的福音了。我们今年的主题马上这一年就结束，但弟兄姊妹们，我们领人归主的工作没有完成，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更好的去传扬这个美好的消息。这一位这一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是以前在我们德恩堂的一对夫妻叫云海和 Gabby。他们被主差派去英国做宣教士，那么我们这个月每个礼拜我们也提出来给大家知道一位我们的宣教士，也为他们祷告。那么他们有的宣教士也发给我们问候，这是云海和 Gabby 夫妇给我们的问候他说英国刚刚过了一场冰雪的天气然后这场冰雪天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他说非常的冷，而且在英国在欧洲这个冬天很难过，物价飙涨。就是在是寒冬腊月里收到我们的问候，感觉非常温暖。谢谢母会一直默默的为我们祷告和支持我们，我们会更多的在祷告中纪念你们。祝大家在圣诞里更贴近主的心肠，新的一年邻里有能力跟随主的脚踪而行。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他们也在做圣诞布道也是刚刚结束，为这个英国困难的冬天就特别提出来，很多的家庭很不容易，为新移民有很多从国内特别是从香港都在分享来的这些新移民就在适应他们需要的这个帮助新移民的关爱传福音。还有年底再过几天就开始，年底到明年一月初有几天的全英国这个大学生的福音营，有很多留学生在那边，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再次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到远方去做宣教士，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宣教的心，应该有一个关爱灵魂的心，也多多为我们的宣教士们来祷告，来祝福。最后一个，我们的主不但死了，而且他复活了，他是永活的神，所以我们常常讲他是又真又活的主，对吗？ He's a living God。主活着，我们也活着。 这条十字架路不容易，我承认外面有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艰难，你看整个这个世界的大局势是越来越堕落败坏，敌视基督，但是这条十字架路主已经走了，他走我也走，我们统领世人走上生命的道路。当我们一起来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不孤单，我们有属灵的同伴，有耶稣在前方引领我们，道路可能崎岖艰难，我们凭信跟随，要有信心啊，必见主的荣耀。今天你的生命可能正遭遇困难，遭遇打击，可能你曾经经历过一段美好的开始，不管是这件事或者那件事，但是现在你落入低谷，可能你感觉前途无比光明，但是突然现在只看到无边的黑暗。弟兄姊妹，奉主的名，我们彼此互勉，不要害怕，不要气馁，为什么？还没结束，还没有结束，真正的得胜，美好的未来是属于那坚定信靠他的人，因为主活着，我们也能活着，好好的活着，得胜的活着，丰盛的活着。这个照片里面这一对啊可爱的老夫妻，实际上他们很有名的啊，他们就是 Bill 和 Gloria Gaither， 听过吗？啊，他们写了很多的诗歌，那其中很有名的一首就叫做因他活着啊，有的时候你看一些基督教的这个啊电台的播的歌曲啊，或者是网络上面有很多他们的这个演唱会，很棒很棒啊。他们婚后50多年的时间啊，创作700多首福音歌曲啊 ，Gospel Music， 获奖无数啊，12次得这个 Grammy Award 啊，格莱美奖啊啊，然后这个8次12次获得提名，8次得格莱美奖啊，24次获得圣歌奖，这是一个基督教的，8次获得美国福音音乐学会的年度作曲奖啊，2000年还获得美国作曲家、作家和发行商协会评为世纪词曲家啊 ，Musician of the Century， Bill Gaither 很有名 ，Gloria Gaither 啊，你到网上一搜，你能看到他们的这个唱诗歌，很棒很棒。那么他们所做的很多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叫《因他活着》，这个歌词呢是什么时候写呢？是60年代末的一个晚上。那时候美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大家知道吗？60年代末，那时候美国社会蔓延着说，上帝神已经死了，哎，然后整个社会动荡不堪，各处是种药物的滥用啊，种族关系的紧张逐年上升，然后还有呢越战啊。这种反战啊，然后这些这个解放那个解放，人民的意志消沉啊，就美国正在搞文革呀，大家知道吧？啊，那时候那个美国年轻60年代的年轻人，就是也举红宝书的，也学毛语录的，有一些是这样子的啊。就当时美国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啊，在这个时候 ，Gloria 啊 ，Bill Gaither 的夫人 Gloria 发现她自己怀孕了。当时无论是美国的社会环境，还是他们自己家庭当时所面对的困难，都让 Gloria 感到忧虑不安。那有一天晚上，她独自在黑暗当中静坐，就想到她即将出生的这个孩子。就这种情况下，这个孩子来到了世界上，能够看到什么好的东西呢？但是在这样一个沉思祷告当中，突然她的内心得到了释放，这种恐惧感被驱散了，属天的平安和喜悦进入到他的心中，他知道能拥有这个孩子也一定能够度过眼前的难关，因为天父已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了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活着，因此一定会带领我们度过所有的苦难和坎坷，生命将充满希望。后来 Gloria 就写出了因他活着的这个歌词，那 Bill 他的先生就为这个歌词谱了曲，所以这是他们夫妻一起写的一首歌曲，因他活着 Because he lives。 那后来 Bill 在写这个 谱曲的时候啊，也有一个故事。那有一次呢，他就帮助自己的啊，帮助他自己的父亲，帮助他父亲在后院铺设一个停车场。他先用了无数车的这个大小的卵石和沙土啊，一层一层的滚压，最后铺上沥青和碎石。到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当他再一次去看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呢，就很惊讶地发现停车场的正中间呀，有一只翠绿小草在阳光当中摇摆，虽然纤细但充满了生命的力量，给他了一个感动，生命一定能够战胜死亡的权势。那在谱曲的时候，他把这个感动也写了进去，看到一株小草，想到生命的力量，想到主的生命。那 Bill Gates 后来也是分享，他说神的孩子不应该生活在使人丧失动力的恐惧当中，神并非要我们生活在恐惧中，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我们不是恐惧的人。当我传扬主的福音，为主做见证，做他的小小宣教士，我们不单是口传，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靠主的恩典也能够活出来，活出这个不一样的生命。人家看到我们就像是看到的主一样，就被吸引来归向他。好吗？现在我们就准备来唱这首《因他活着》。